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有请，下面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匈牙利，试图前往西欧的移民星期四拒绝离开火车站去一个接收中心，结果与试图带走他们的匈牙利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阻止了一辆开往奥地利边境的拥挤列车，并下令车上所有难民下车并前往附近一个移民接收中心。车上很多家庭说他们要逃离叙利亚内战到欧洲的安全地方。目击者说，很多难民听不懂警察要求下车的命令，一些移民从车上爬到铁轨并躺在铁轨上，其他人则逃跑。目击者说，一群外国人用阿拉伯语高喊不要集中营和我们不会离开这里，警察和移民之间的推搡演变成了肢体冲突。匈牙利当局之后禁止记者前往比奇凯镇的事发现场，那里距离布达佩斯大约40公里。列车上的很多移民是贫困交加，不过呢，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说，这些人只占前往欧洲的多达50万难民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今年来自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和亚洲地区的难民潮是自从二次大战世界大战以来呢，欧洲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舒尔茨说，欧盟国家的总人口超过5亿，可以毫不费力地吸收大量的移民，不过前来的移民不能仅仅集中在几个国家。国际社会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将是下星期美国国会休会一个月之后的中心议题，几乎会立即引起充满激情和针锋相对的辩论。伊核协议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有着深远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可以在共和党人为多数的国会推出不批准这一协议的议案之后呢，保证他的总统否决不会被推翻，不过不足以确保国会能够通过伊核协议。从伊核协议的条款被公布的那一刻起，美国参众两院的领袖就誓言会按照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一项法律阻止议案的通过，那项法律允许议员们审阅并就伊核协议进行投票，但是要阻止这一协议就需要国会有足够的票数推翻总统否决。但是截止到本周为止，已有足够的民主党人宣布支持协议，以确保总统的否决不会在参议院被推翻，协议呢则会得以生效。美国肯塔基州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以蔑视法庭罪判处一名县级办事员入狱，之前这名办事员拒绝法庭要求他向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书的命令。罗恩县办事员法院的办事员戴维斯呢，是不顾最高法院要求签发结婚证书的命令，他说这违背自己的宗教信仰。戴维斯时而啜泣地告诉法官说，上帝的道德法律与我的工作职责冲突，你无法脱离心灵里的深信不疑的东西。但是法官戴维邦宁说，他除了判处戴维斯入狱之外别无选择，他说呢，只判处罚款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他说他的信仰根本不能作为辩护，戴维斯宣了誓而宣誓不是空的。法官说，戴维斯如果同意发放结婚证就可以出狱。在这同时呢，戴维斯的6名助理当中有5名表示他们将执行法官的裁决，就是在戴维斯入狱期间他们必须发放结婚证书，否则他们自己将面临入狱。只有一名助理办事员，也就是戴维斯的儿子，表示他将拒绝执行这一裁决。数百名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的结婚者，那么抗议者呢，星期四聚集在法院外等候法官的决定。一些人取笑戴维斯，指出他自己就曾经4度结婚，另一些人则赞同他的信仰，认为呢，民权不能凌驾于道德之上。白宫对邦宁法官的裁决表示支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记者说，这一法律裁决以及裁决的原则是我们民主体制的核心，他说此案由一名联邦法官来决定执法的最好途径是合适的。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做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之后，戴维斯就停止向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的所有伴侣发放结婚证书。 一个第一级法院最初下令他发放结婚证，之后一个上诉法院维持这一原判，星期一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根驳回了戴维斯请求阻止这一判决的申请。一名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座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开枪打死九人的白人男子将面临死刑。今年21岁的迪伦·鲁夫因为今年6月17号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开枪袭击而面对多项指控，包括九项谋杀罪、三项蓄意谋杀罪以及一项非法携带武器罪。除上述指控之外，鲁夫还被判定触犯了另外33项美国联邦仇恨犯罪条款，其中一些条款也可以让他被判处以死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斯卡利特·威尔逊称鲁夫的行径是终极犯罪行为，应当被处以死刑极刑。那么威尔逊呢还表示，虽然呢在审判过程中他也考虑过一些死难者家属，希望能够从司法的角度宽恕该罪犯，但是他也了解死难者家属也会尊重死刑判决。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星期五在白宫欢迎到访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这是萨勒曼国王今年一月在前国王阿卜杜拉过世之后继任国王以来首次访问美国。整个访问大背景是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的战事还在继续，而且各方呢对伊朗在中东的行为呢继续尤为关注。奥巴马总统同萨勒曼国王之间的会谈，从时间上来看呢，可以说是没有比现在更为不巧的，或者说更为复杂的。美国领导的联军目前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作战，而沙特领导的联军也在也门呢，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进行交战。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现场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华盛顿以直仆的方式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出席华盛顿二战胜利日活动，日本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阅兵式上的讲话没有提到中日和解表示遗憾，台湾国防部认为八年抗战的话语权以及诠释权在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批评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是穷兵黩武，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涌到欧洲的难民问题。西班牙、匈牙利的警察以及数百名希望搭车前往德国寻求庇护的移民僵持了2天之后呢，星期四撤离布达佩斯主要火车站，大批希望进入西欧国家的移民涌入，不过有关官员说没有开往西欧的火车。尽管移民现在可以进入火车站了，但是不清楚没有西行火车他们到底能够去到什么地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会晤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之后表示，匈牙利边界的移民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而是德国的问题。他说难民必须要经过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前往德国，匈牙利已经尽其所能实施欧盟的规定。但是舒尔茨不同意欧尔班的观点，他说这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问题。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他说把50万的难民分散在欧洲5亿700万人口当中不是个问题，但是如果把他们集中在几个国家里面，这就是问题了。舒尔茨强调欧洲团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欧盟现在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欧盟28国计划9月14号就此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估计，有35万多人就在今年踏上跨地中海的危险旅程，逃离中东和非洲的动荡与贫困。这些难民希望能够在欧洲寻找到更好的生活，这形成了自二战以来又一次巨大的欧洲移民潮。有关的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的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超过23万4千名难民在希腊海岸登陆，11万4千人到达意大利，还有数量较少的人到达了西班牙和马耳他，大约2600人遇难，他们往往是在人贩子操作的颠簸摇晃、拥挤不堪的船沉没时溺水死亡。匈牙利是到欧盟的主要移民入境点之一，今年有超过15万6千移民到达那里。周二，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然后又重新开放，但仍然禁止移民入境。数百名移民滞留车站外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的冲突多发地区。许多人恳求当局让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一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放行。只是要通过匈牙利，我们不需要匈牙利政府的任何东西。匈牙利政府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大约2000名移民辗转到达德国城市慕尼黑。周二，成群的难民继续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下车。慕尼黑警方长时间处理大量纷至沓来的移民，志愿者们进入现场提供食物和水。
拜仁的警方几个月来一直面临一大挑战，数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调进增援力量，这种情况仍然是一大挑战，但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它。
德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今年年底总共可能达到80万人，预计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未来几周内到达欧洲海岸。2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计划9月14日就移民问题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一些活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战纪念园就在9月2号举行了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这一次的活动由民间团体跟政府机构共同来主办。那么比起一些国家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庆祝跟阅兵，美国的庆祝活动显得低调、简单跟质朴很多。而且呢，庆祝仪式强调了跟昔日的敌人和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9月2号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美国民间机构二战纪念之友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说，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今天我们也纪念与盟友共同抗敌，以及让我们把当年的敌人变成盟友的团结精神。
1945年9月2号，在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仪式上，日本正式签字向盟军投降，标志着亚太战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一天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曾经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可以说是美国最知名的二战老兵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二战历史的维护和纪念。
我是一个自豪的二战老兵。二战中，我们有1650万人从军参战，现在在世的还有85万人，但每天有600人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参加纪念活动的二战老兵托马斯·沃尔切，在二战中多次驾驶轰炸机飞越驼峰，执行支援中国抗日的任务。他自豪地说，飞越军舰上空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他驾驶的。沃尔切说，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当时答应给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颁发勋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开始打仗，把这事儿给忘了。
不过台湾政府最终信守承诺，
战争结束40年后，我终于得到了这枚勋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40万人死于战争。前参议院多尔告诫人们要珍惜自由与和平。他说，当今世界仍然充满威胁，他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多尔参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
我不清楚普京想要做什么， 不过我觉得我们和中国应该有机会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找到好的办法和中国好好交往。
前参议员多尔强调，年轻人应该多了解二战历史。他还指出，美国后来和德国与日本都成了盟友。他说，
看看大西洋和太平洋，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德国和日本都成为美国很棒的盟友。
奥巴马总统9月2号这天也表示，美国与日本过去70年的历史凸显了和解的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三，在华盛顿二战纪念园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成为中文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受邀嘉宾当中呢，只有他坐的椅子上面是没有国旗标志。纪念活动的小册子里面的太平洋盟国列着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沈履循他强调说，国军当年是抗日主力的事实得到认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履循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盟国代表受邀出席这次纪念活动，并且向二战烈士献花圈。沈履循说，他很高兴出席这次纪念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只有沈履循椅子上的名片不带国旗，而这次纪念活动宣传册上显示的太平洋战区盟国写着中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过，驻美国的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献的花圈上有青天白日灰。沈履循强调，
当年从卢沟桥到台儿庄，到常德会战，到长沙大捷，到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到台湾光复，所有中国军人帽子上都有这个国徽。That's all。
可是今天的这个
今天国际场合，我们很高兴，美国人大家都认同，知道，也让这个被展现出来，这我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今年中国举办大规模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当年战场上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抗日的主要力量成为热议话题。沈履循说，在这个场合下，其他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意多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位于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星期三举行仪式，纪念二战结束，日本签署投降书70周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军人家属和特邀嘉宾都出席了星期三的纪念仪式。美国国会众议员马克·高景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
I think today's morning
纪念活动让我们回想起1945年9月2号的情景。当时人们说，那天阳光普照，预示着今后几年的光明前景。我要说的是，今天阳光普照，预示今后70年的和平。
美国现役军人将折叠好的国旗赠送给每一位参加纪念活动的退伍军人。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现在面临了新的挑战。他说，
我们面临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网络战和自然灾害等新的空前挑战，但是作为美国人，我们将像70年前一样，必须决定我们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争结束后，我们要建立持久和平。这个传统是70年前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同一个甲板上开启的。
在密苏里号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70年前受降仪式上使用过的不同原件。美国之音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跟中国也有关系的新闻。美国官员说，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五艘中国海军舰只。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再次试图将本国军力扩展到远离本国海岸的水域。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星期三证实了发现五艘中国舰只的消息，并且指出这是第一次在白令海发现中国海军船只。鄂本说，美国尊重所有国家的军舰，遵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自由。他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跟踪这些舰只。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官员没有发现这些舰只从事具有威胁的活动，但是表示这些舰只只出现在该水域的意图仍然不清楚。星期四，北京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坦克车队、弹道导弹和走正步的军人穿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以上。他在阅兵前的讲话中说，裁军之举显示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他说，中国无论变得多么强大，都不会寻求霸权和扩张。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中国第四次大规模裁军。目前中国军队的编制是230万人。那么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仪式，几乎在戒严状态下的北京民众，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评说政府举办这场盛大活动他们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空前隆重的北京大阅兵9月3日举行，给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次机会。据报，能够击中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中国 DF-21 型反舰弹道导弹等中国最先进的军事装备硬件在阅兵式上亮相，包括江泽民、李鹏等外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前任最高领导人几乎悉数到场。全程戒严状态下的北京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体验了这次前所未有的国家盛事。在授业直升机飞经的东便门，正在路上玩滑板的河北居民连龙博说，
比较方便嘛，在路上刷车比较少，现在都限行或者是都不出来，在路上自己就比较自由了。
空中电视画面显示，天安门广场附近地区的道路全部清空。对于参加这次大阅兵的外国政要，35岁的北京工人黄松波这样评论，
我感觉的话，今天来的这些所谓的外宾，这些他们今天的话应该是他们的这个一种耻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那个世界上最残暴、最专制的政党合作在一起，他们应该这是一种很耻辱的一种行为。因为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民主，也不存在什么富强民主，一切都是这个专制者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而已。
这次大阅兵吸引了无数北京居民、中国各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人的高度关注和兴趣，他们大都只能通过电视等多媒体平台实时全程观看。即使在北京，当地居民也很遗憾，因为毕竟还是不能够接近授阅现场。这位李先生说，
感兴趣啊，看不见啊，只有飞机那坦克你看得见，坦克都在那个长安街里边呢，只有回家看那电视回放。
北京居民李玲玲和许多中国民众一样，在家里守在电视机前。他说，
刚解放初期的时候，国家确实挺贫穷的，通过这次阅兵你能看到国家的强大，是吧？尤其在空中这些展示，我觉得确实挺难的，摆一个造型，70年大庆的造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现场发表的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习近平再次重申中国不称霸，媒体普遍认为这是93大阅兵活动中的一大新闻亮点，中国此举是有意为展示军力的这场肌肉秀降温。美国之音 VOA 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在星期四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阅兵式上的讲话没有提到中日和解表示遗憾。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呼吁中国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分的把历史当作焦点。菅义伟说，日本曾经告知中国希望这次阅兵不是反日活动，包含两国和解的内容，但是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没有看到这些要素，他说令人非常遗憾。在另外一方面，日本观察人士也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虽然表示在历史问题上不向日本妥协，但是同时也没有使用前一段时间反复强调的绝不允许否认历史等强硬的措辞。 那么对于大陆的9月3日大阅兵，台湾国防部发言人也做出了回应，强调八年抗战的话语诠释权呢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是当年蒋中正委员长率领全国军民艰苦卓绝共同奋斗才赢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国防部发言人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裁军30万，符合世界各国的潮流，但是鉴于中共军队的透明度不高，台湾将密切关注中国的裁军。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宣布要在9月7号到11号举行汉光31号军演，为中共可能犯台做好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星期四表示，中共9月3日举行盛大阅兵仪式，重点是展现其对抗日战争话语的诠释权。国防部对此作出郑重声明，他说：“
有关八年的对于抗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已经多次对外说明，八年的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也是当年蒋中正委员长他率领我们全国的军民同胞艰苦卓绝共同的奋斗才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我想这不是任何一个话语或者是任何一个方式可以来扭曲这一段史实的。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不管是中共或是任何的人都应该要尊重这一段史实。”
中国星期四上午在北京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多年来罕见地展示大量新式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阅兵式上宣布将裁军30万人。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此次大规模裁军将把现有的7大军区划为4个战区。对此，罗绍和将军表示，中共裁军符合世界各国的潮流，但中共军方的不透明值得后续关注，他说。
但是中共以往他对于军事方面的透明度在西方国家来讲的话，他的透明度一向是并不高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共他所提出来的要裁减30万的部队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后续的观察。
在中国以空前的规模展示其军力的同时，台湾军方将于9月7号至11号举行汉光31号实兵军演，在台湾本岛外岛作战区及训练海空域，以实兵实作局部实弹的方式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中华民国国军将在5天的演习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采取不同状况的演练，来验证台湾防卫作战各种指导作为的可行性。他说：“
那汉光演习的目的呢，最主要是针对中共犯台的各项的作为，我们会采取各种因应的措施，来验证我们台澎防卫作战的可行性。”
台湾媒体报道说，汉光31号实兵军演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想定架构，分为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而且今年的演练科目比以往多，海军增加5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这次军演还将演练 P3C 反潜机以及无人机等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通过93大阅兵向世人展现了华丽的军事实力，但是在这个盛大的仪式背后呢，中国各地却还有一些当年参与抗战逐渐凋零的国军老兵，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了，他们非常急迫的希望能够留给后人他们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沈时杰在二战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对抗日军，不过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沈时杰曾经亲眼看过他的同志被日军杀害，黄埔军校18期的他一度被指派负责保护国民革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内战结束，沈时杰没有随着国军到台湾，而是被留在中国大陆。今年已经91岁的沈时杰，尽管为保卫国家做出贡献，但是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才得到平反。
那说明我们过去的抗战
是为国家，并不是两党之间的问题，是为国家啊。但是要帮我们达成反革命的问题的话呢，这是一时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啊。新中国领导人呢，立刻纠正这个问题了。
沈时杰没有获得任何官方颁赠的勋章，他的所有奖章都是照顾他的志愿者给的。中国政府今年六月开始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每个月付给和沈时杰一样的老兵23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美金大约360元，这也是政府改善老兵待遇最为明显的措施。中国官方几乎不提国军的抗日贡献，而是强调共产党武装在抗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最近当中国准备以盛大的阅兵仪式来纪念二战时，中国国防部说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功劳，欢迎国共抗战老兵一同来纪念抗战胜利。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那些和沈时杰一样的国军老兵却没有受邀参加阅兵。当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带着大约200万国军部队退到台湾时，隶属第十五纵队的刘守本也是许多被留下来的国军之一，他深信蒋介石会带着部队回来解救他们。94岁的刘守本如今一个人住在国民政府当时的首都南京近郊一个小公寓里。
有被歧视的情况，你是国民党兵不是共产党兵，有不是被视的情况，判过刑，十年。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宣传国民党消极抗日、专打内战，但是近年来官方立场开始有所改变。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演讲中，提到了国民党对日抗战的贡献。不过，对于南京照顾老兵志愿者同盟的赵谦来说，仅仅是在官方演讲时提到国军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
太不实事求是，讲日本人教科书，改教科书，你这不是改教科书吗？改事实啊，把中国的历史改掉了，这很悲哀的啊。这个政府一定要赶快要清醒头脑啊，你跟中国人民、中华人民族有出来一个真正的二战历史，这样才能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两岸才能和平发展，世界才能和平发展。
赵谦和其他几位南京居民自2004年开始在南京寻找抗战国军老兵，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他们存在。不过赵谦和他的同事还是找到大约40名老兵，其中5人现在由他们照顾。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几乎不去提国民党的角色。不过民间私营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确实公开宣扬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
我觉得从现在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啊，仅仅依靠国民党或者仅仅依靠共产党，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应该是很难够取得成功的。
这些已届迟暮之年的国军老兵无法参加中国政府纪念二战的阅兵活动，不过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却是国共两党70年前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对于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批评说这是穷兵黩武，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星期三在台北表示，反对中国政府以阅兵的方式庆祝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
阅兵本身是个穷兵黩武，是个张扬武力的方式啊，是一种，它还是一种国家暴力的一种体现。中国 如果真的要走向什么文明发展的轨道的话，不应该是用这种我们原来是讲和平崛起嘛，那你要现在是用这种阅兵的方式来彰显你的强国梦的话，我觉得跟和平崛起的方向是不符的。
王丹还说，举行阅兵的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坦克车和军队枪杀平民的事件，而且1949年才成立的政府怎能自称是1945年打赢日本的胜利者呢？此外，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根本是一种法西斯的行为。王丹是在他的新书《关于中国的70个问题》发表会上，与媒体记者就中国近来的政经情势发展、台湾的总统选情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目前在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的王丹表示，希望透过这本新书让台湾各界更了解中国问题，并提供未来新任总统参考，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施明德日前提出质疑，民进党人士对于蔡英文到底了解多少？蔡英文将把台湾带往哪里呢？他说，如果大家盲目的支持，未来会被检验。对此，王丹表示不赞同施明德的看法，因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蔡英文其实和中国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太阳花运动对这次选举我觉得还是产生了后续作用，还是在这次大选中会发酵，这是蔡英文优势能够比较稳固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最马英九这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得越来越近，引起了台湾内部尤其青年世代很大的这种关切和甚至包括不满。
王丹还指出，两岸的互动并没有带来马英九承诺的进步，反而带来了年轻一代就业的问题。对于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王丹期待能出现一些更具体的说法，尤其是对中国人权的状况、民主发展的前景以及台湾将如何处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摩擦。王丹还强调，民进党相当关注中国民主人权的发展，希望未来不要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也就是执政之后在面对中国的时候调子就放软了，甚至不再提了。王丹表示，依照蔡英文稳健的个性，不太可能推动台独来刺激中国大陆。他认为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将缓解中国大陆在台独问题上的焦虑感。目前也担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的王丹，在6.4事件之后被中国政府列为首号政治犯，曾经3度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获颁美国民主基金会人权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总统朴槿惠利用中国之行推动外交活动。韩国、中国跟日本星期四宣布计划在10月或11月举行一次3边会晤，在几个月的紧张气氛之后呢，这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外交的突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槿惠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3边合作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预计这次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中国和韩国要求日本更充分地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战争罪行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基本重复了他前任的讲话，并因此遭到首尔和北京的批评，导致紧张关系升温。朴槿惠总统上个月决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这为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仅有的积极参加北京庆祝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朴槿惠更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推动北京更全面地协助缓和朝鲜与韩国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吴峰石说，朴槿惠观看阅兵式，这无疑非常重要。他期望在朝鲜发生重大冲突时得到中国的帮助。有迹象显示，韩国希望立即得到回报。 中国官方电视评论员说，首尔希望北京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恢复朝核六方会谈。韩国国立外交学院分析人士金汉万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当中说，重要的是短时期内中国停止为朝鲜提供物资，但长期来看，北京必须要求韩国和美国保证为朝鲜准备一个非核化的路线图。韩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谈到朴槿惠打算观看阅兵式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朴槿惠总统的决定考虑到了我们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期待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陷入战争，伊朗行为引发担忧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星期五访问白宫。萨尔曼国王一月份继位后，这是他第一次访问美国。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在2015年1月去世。这次奥巴马总统跟沙特国王的讨论呢，将会谈到了反恐以及伊核协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尔曼的会谈时机正处于中东局势极为混乱的时刻。美国领导的联军不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也在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
海湾地区的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关注伊朗核协议，关注伊朗正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在伊拉克，在也门扩大影响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安全分析师安东尼·科德斯曼说，虽然周五的白宫会议可能不会导致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但会谈对于建立沙特的信心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最近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信心。
他们要获得确切的保证，美国将会严格执行伊朗核协议，不会忽略任何违规行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立场非常坚定。
除了核协议外，奥巴马和萨尔曼在讨论伊拉克局势时，还谈到伊朗在该地区的表现。美国前大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理事弗朗西斯·理查顿表示，北方邻国伊朗的局势稳定与沙特利害攸关。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讨论将会非常有趣，他们将讨论如何支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使阿巴迪能保持伊拉克的团结并增强独立自主性。
两位领导人想要共同推进的目标是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而且在沙特南部邻国也门结束战争，促成政治和解，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目前沙特继续定期对胡塞反政府武装目标发动空袭。美国之音潘达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的制造业数据显示出来的结果呢，让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更加的担忧了。尽管中国官员坚称局面可以控制，可是呢，仍然无法缓解忧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的报道。
星期二开盘不久，中国两大股市之一的上海沪指狂跌 5% 之后，股市一直跌宕起伏，最终以下挫 1.2% 收盘。分析人士指出，刚刚公布的更多糟糕经济数据对股市造成影响。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是三年里最快的。专门面向小型私企的金融数据公司 Market 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活动收缩程度达到六年半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不是制造业活动放慢的唯一亚洲国家，但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尽力摆脱其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推动早该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国的这些调整在全球产生涟漪效应，给国际市场和商品价格带来动荡。 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不可小觑。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建议，中国经济应该成为本星期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重点。麻生太郎还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经济现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被表面的市场波动左右。他说，我认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开会期间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举行坦诚的辩论是有益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二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敦促新兴经济体国家警惕中国经济下滑产生的连带影响。拉加德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既不明显也不突然，而且它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拉加德说，向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和应对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风险，这些工作都非常复杂有难度。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名官员星期二保证，股市动荡是可控的，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能够应对这些动荡。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护盘，市场却继续下跌，上证主要指数自六月中旬以来滑落约40%。对很多观察股市的人来说，预测股指走向很难。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吕随启说，眼下没有人能够确定股市是否已经触底。政府星期二宣布的新措施包括支持企业并购、上市国企现金分红和回购股票，但是这些措施都未能抬升士气。批评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这类改革是死胡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坚持要让国企做大做强的思维方式，这类国企将仍旧没有效率，而且也不公平。胡星斗认为，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私人投资，鼓励国企私有化。他说，就是努力，特别是在这个星期北京大阅兵之前的救市努力，只会助长投资人对政府救市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这样做也违反自由市场机制。胡星斗说，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之间，中国一方面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干预，影响市场力量。中国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指出，中国经济中制造业表现差，但是服务业继续好于预期，他认为经济反弹还需要一段时间。廖群说，短期来看，政府仍旧需要扩大货币宽松政策，利用财政刺激稳定需求。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因此降低了对中国今后三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减慢至5.8%。高盛预期中国经济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增长6.4%和6.1%。路透社报道说，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认为，根据星期二公布的制造业数据，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将增长6.4%，但政策的支持将推动经济在第四季度回升至6.8%。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五跟星期六，二十国集团的财长跟中央银行的行长，他们要在土耳其开会。美国跟日本官员就敦促在这次会议上呢，把中国的经济作为重点讨论议题。但是会谈能有什么成果呢？分析人士认为现在还不得而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震动了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六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缩水近40%，以后发布的糟糕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星期二，日本财务大臣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其中所涉及的结构性问题。他敦促二十国集团会议坦率地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名美国官员也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担心，他呼吁北京谨慎地向金融市场解释其政策打算和行动。香港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杨雨婷说，这类呼吁都是新出现的，这可能是其他国家第一次要求中国更多地就改革做出解释，例如汇率制度的改变。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国际惯常做法。杨雨婷也认为，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凸显了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各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不认为现在需要全球性的努力，就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那样。从某种程度上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改革，我不认为那个论坛将讨论这类国内问题。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转为更加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尽管这种改变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官员坚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最近中国采取的人民币贬值以及大规模救市等措施，使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真正致力于市场改革，还是仅仅在采取措施推动出口。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义山指出，中国正在小心谨慎地寻求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自由经济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我不认为在中国经济决策过程应当更透明的问题上存在共识，因为中国对外界持有怀疑，而且经济决策过程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利益，中国当局不会让外国人染指。澳大利亚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戴尔认为，明年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可能是讨论中国改革战略的更好场合，因为那将是中国采取重大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德赖斯戴尔说，那些措施可能包括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不仅涉及利率，而且还包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新的私有制银行进入金融领域等等。
今年是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在中共宣扬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同时呢，活动人士跟藏人表达了他们对于北京高压政策的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在对达赖喇嘛转世、中间道路、藏人自焚等热点事件的争议中，中国政府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中国媒体对辉煌50年、富民新藏赞美连连的同时，人权组织及流亡藏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遣人民解放军进藏。1950年在昌都战役中消灭藏军主力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政府代表签署17条协议。1959年因不满北京在当地的统治，藏区藏人发生抗暴骚乱，第14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至今流亡海外。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而追随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流亡藏人们也在达兰萨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官媒 CCTV 报道，西藏自治区的生产总值比50年前增长281倍，教育方面率先建起15年免费教育体系，人均寿命从 35.5 岁提升到 68.2 岁，人口也从114万增长为317万。另外，西藏民航开通、青藏铁路通车等等，都是繁荣发展美好新西藏的体现。
The liv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in Tibet,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另一方面，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不忘指出，自治区的自治有名无实。
问题在于，尽管近年累月的经济发展很显著，但是其实藏人并不是真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不管怎么样，对于如何发展，他们都没有发声的权利。
西藏的人权、宗教状况历来为国际媒体所关注。达赖喇嘛自1959年出逃后，从未能返回西藏。7月6日，他庆祝了80岁的生日。随着年事渐高，藏人和中国当局都开始考虑达赖喇嘛传承转世的问题。今年早些时候，中共领导人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转世灵童必须由北京批准。这也让活动人士和流亡藏人更加担忧未来的前景。 另外，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也不被中国当局接受，当局将其认定为分裂中国领土的政治要求。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缺乏政治勇气。
They do not have the political courage to take up the Dalai Lama's offer in a positive way.
他们没有政治勇气来积极地接受达赖喇嘛的提议，因为那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当局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使用武力和控制手段来管控藏人。
Use force and to use control mechanism to manage the Tibetan people.
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140多名藏人为表达他们对北京政府压迫的抗议而自焚身亡。不过，布琼斯人指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也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9月1日表示，西藏自治区50周年代表的中国当局对这个曾经独立的喜马拉雅王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占领和控制，而不是要庆祝的事情。八月末，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强调，坚持中共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开展反分裂斗争。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四他在脸书上说，他将暂停每天陀螺般的行程，要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洪秀柱突然做出的宣布，引起媒体对洪秀柱是不是会退选引起了猜测。但是呢，洪秀柱竞选办公室表示，洪秀柱身体健康，没有问题，沉淀是为了胜选，洪秀柱绝对会选到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王宏威星期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记者会上说，洪秀柱在星期一工作汇报时就跟竞选干部提到要沉淀几天，要对选举策略做个深层的思考，并且要对竞选工作进行整合，因此将用两三天的时间静下心来反省与沉思，但绝不是外界揣测的他要退选。他说，
最重要的是绝对不会退选，绝对参选到底。好，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对社会大众的一个交代。
王宏威说，立法院9月15号要开议，洪秀柱作为立法院副院长要推动他此前提出的正所税等议案，同时洪秀柱竞选总统的主要组织22个县市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的人选，以及后续的选战政策辩论和地方行程的整合等等，都需要时间思考。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匈牙利试图前往西欧的移民星期四拒绝离开火车站去一个接收中心，结果与试图带走他们的匈牙利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阻止了一辆开往奥地利边境的拥挤的列车，并下令车上所有难民下车，并前往附近一个移民接收中心。车上很多家庭说他们要逃离叙利亚内战到欧洲的安全地方。目击者说，很多难民听不懂警察要求下车的命令，一些移民从车上爬到铁轨并躺在铁轨上，其他人则逃跑。国际社会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将是下星期美国国会休会一个月之后的中心议题，几乎会立即引发充满激情和针锋相对的辩论。伊核协议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可以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推出不批准这一议案的协议的这个议案之后呢，保证他的总统否决不会被推翻。不过还不足以确保国会能够通过伊核协议。美国肯塔基州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以蔑视法庭罪判处一名县级办事员入狱。之前这名办事员拒绝法庭要求他向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书的命令。一名在美国南卡州查尔斯顿一座具有历史意义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男子的黑人的白人男子将面对死刑。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